上次说到黑旋风李逵跳楼劫法场，摆起车轮大斧砍死了刽子手，直奔监斩官。三路梁山英雄好汉在赤发鬼刘唐手中拿着小信锣敲响之后，带动之下也都一起行动了。白日鼠、白胜加阮氏三雄，他们装扮成打拳卖艺的人，各执兵器跟官兵打在了一处。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他们三个人搭起棺材盖，把这棺材盖就扔在官兵当中了，一下子把这官兵就砸趴下俩。接着他们从棺材里边抽出兵器，和官兵们也站在了一处。挤出这一乱呐、官兵们心里边可就慌了。此时此刻官兵们的心情跟梁山众英雄的心情不一样，心理状态不同。官兵在明处，梁山众位英雄在暗处。官兵有多少，梁山来的英雄心里都有数，梁山的英雄来了多少，官兵心里可没数。官兵们都这么想啊，这些个强盗到这赶来劫法场，肯定人少不了，早有准备，我们官兵能不能敌得住他们，这都两说着。再者说了，这些个强盗一个个都是化妆来的，你看他是老百姓，说不定他手里边就拿着刀呢。所以这些官兵从心态上有点草木皆兵的恐惧。尽管如此，官兵弹压法场，有人来劫法场，他们必须得要奋力迎战的，各支兵器齐就咔嚓，刀枪并举，就杀在了一处。这功夫，黑旋风李逵砍死两个刽子手，摆着车轮大斧，这位就奔着那监斩官去了。李逵心里边明白这个道理，监斩官是监斩人的总头，把他要杀了，这法场就乱了。法场一乱，众位弟兄劫法场就容易成功。李逵奔监斩官那一来，旁边有一哨官兵就冲上来，谁呀？就是本地江州守备傅通的兄弟，他叫傅顺。这个人是马兵的都头。这马兵都头傅顺带领着50名马兵，就在这个监斩台的周围，负责维护监斩官的安全。这傅顺知道这个监斩官可不是一般的人，蔡九知府，这是蔡京的九儿子。无论从他的地位，无论从他的身份，跟一般的知府都不尽同。傅顺心想，我对这位蔡九知府要竭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所以他一看见李逵手中摆着大斧子奔着一冲杀过来，这傅顺指挥着手下这些马兵往上迎击李逵，快点，你们给我上下，把那黑小子一定给我拦住，要保住知府大人的安全。是，这些官兵催开坐马，就上来了，结党李逵。傅顺是这么想的，今儿个我要是把这位知府大人这条命给保住，使他安全脱险，知府大人一定不能忘了我，救命之恩呐、应该如何报答？不用他怎么报答，他就到东京汴梁城里边见了蔡京蔡太师，在他跟前说上两句好话，说我救过他的命，我就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当都头了，最起码我得弄个守备当当啊。正因为他出自这么一种动机，所以他对蔡九知府那是竭尽全力的维护。几名马兵他奔着李逵这么一冲杀，李逵把车轮大斧就摆开了，那李逵那真的好像一只黑虎一样，谁能拦挡着住啊？第一个马上的官军手中端了一条枪，双手一颤，这枪奔着李逵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李逵看他枪奔前胸一扎，他用左手的斧子往外一挂，他这个枪右手这个大斧子他够不着砍脑袋，因为他在马上，他在部下，抡起来之后照他那个腿噗的一下，这一斧子下去，那左腿就掉下来了。这小子在马上疼得哎呦一声，扑通是翻身落马。他 他一掉下马去，第二个骑马的官军就上来了。这小子手中使的是双刀，把双刀一摆，照着李逵唰一块刀就剁下来了。李逵摆开双斧往上一迎，啪，这双刀肉旧手又飞起来了，在半悬空中转了三个个，刀尖朝下噗落下来了，把官军戳死俩。这个双刀一飞的功夫，李逵把这大斧子一摆，这个官军一看刀飞了，赶紧一拨马，他就想跑。这马头掉过来之后刚想跑，李逵在后边一举斧子照他那马屁股，咔嚓一斧子就下去了，马屁股就两半了。这叫李逵拍马屁，给拍两半了，哗嚓那马就趴在那儿了。旧手李逵把斧子一举，噗的一下子，第二官军脑袋就掉了。后边这些个马上的官军一瞅头前这两个，三下五除二让那黑小子就给忙活了，这几个官军干咋呼不敢上前了，抓住他杀呀，往外包抄李逵，拿这个兵器逗弄他。李逵摆着大斧子，听当听当跟这几十个官军在这征战，他这儿跟他们打着，那儿富顺呢保护着蔡九知府已经撤离了监斩台。蔡九知府周围还有几位衙役呢，这些个衙役保护着蔡九知府，知府大人您慢走您慢走，他们匆匆忙忙又打这监斩台上下来了。蔡九知府本想要上马，富顺说，知府大人您这阵可不能上马了，看见没有，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又有官兵又有百姓又有强盗，乱成一块了，您骑着马往哪方面冲啊？万一您要是冲得不得力，碰上一个强盗把您给抓住，这事儿可就了不得了。蔡九知府说，那我上哪里去呢？知府大人您别忙，我给您找一个退路。这富顺拿眼睛东撒西看，这么一瞧，监斩台到后边啊是两份买卖，一个是粮站，这不就是一品香茶楼。一品香茶楼跟这粮站当家有这么一个小胡同，富顺用手一指，知府大人您就从这小胡同里边撤身走。好，知府大人在众衙役和富顺的护送下就钻这小胡同，进里边来之后往前走，走到这胡同头这一看，坏了，胡同头这儿啊是一个小木头门，这木头门上写着几个字儿：厕所此路不通。嘿，知府一看，你说倒霉吧，我想在这儿走这是死胡同，这组头是个厕所呀。富顺说，这不要紧呐，咱就从厕所里边脱身呐，您翻墙过去不就走了吗？哎呀，知府大人回头看了看，他还想从胡同口再出去，但是胡同口那儿人都挤成一个疙瘩了，知府就知道撤是撤不了了，只有从这儿走了。那好吧，只好进厕所了，快点开门。头前有衙役一推这厕所门，这厕所门呢插着呢，哎，这里边还有人啊。知府说，叫门，那他快出来。是，这衙役过来砸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开门，快点开门。富顺也过来，谁在里头呢？快点出来，我告诉你，知府大人到了。这一说知府大人到了，里边那门才开开，咣啷，吱妞把这木板的门一开，知府往里边一看呢，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了。这厕所里边啊不宽敞，也就三个蹲位，这里边站着六个人，挤挤叉叉像一捆柴火一样在那戳着呢。令知府不能容忍的是，这六个人都是他手底下的官差，站堂的衙役。知府心想，我说他妈的刚才一动手一揭法场，我觉得我身旁边的人见少呢，感情你们都跑这厕所里边藏着来了，都不管我了。知府的气大了，你们这几个在这干什么呢？啊，这六个差役一看这是知府大人，老爷，小人我们这几个都想在这儿方便方便。混账，方便方便，多大个地方，你们六人站在一块怎么方便？哎，老爷，他那么回事， 方便完了，前一波没出去，后一波又进来了，所以就都挤到这儿了。老爷，您怎么也来了？
我来了，我找你们来了，我找你们有事。
哦，老爷，您要打算在这升堂啊？
放屁！我在厕所升堂干嘛？啊？
我
也走。
哦，老爷您要走，老爷您要走的话，我们在这护送您。
这六个差役心想，正好老爷也想撤，老爷一撤咱保护他，一块都撤了。好，
副处长快点，你们都出来，先让老爷过去。
这老爷怎么过去啊？这死胡同。
那没办法了，事到如今，老爷您就得委屈委屈了，您就得爬墙了。你们谁蹲在底下，让老爷踩着你们肩膀子爬过去。
有一个差人还挺聪明，哎呦，那不行啊，老爷先爬过去往那边跳，没人接呀。这样吧，我们先过去一个，在那边接老爷。
副处长好，你们先过去一个人。
有一个差人蹬着另一个差人的肩膀子，手扒着这枪头一片腿过去，蹦跳过去了。跳到那边，在那边喊老爷请您过墙。哎，蔡九知府心想，没想到我这知府当到今天当到这份上了，在厕所里边跳墙，逼到这儿了，没办法，走。
另一个差人蹲下了，老爷请您上监。老爷心想，每次都是请我上轿，今儿个我改称呼了，上监了，上监就上监吧。俩脚一蹬这差人的肩膀子，这差人拿手扶着墙，老爷您蹬住啊，您蹬住，我这可就要站起来了。走，站起来了，站起来了，这位差人就站起来。这个差人站起来了，老爷俩手一扒这墙，好在这个墙不算太高，老爷能够得着，俩手一扳枪头，使劲往起一撑，这腿一片就搭在墙头上了，那条腿往上边一甩就到墙那边了。老爷俩手扒这个墙头往下出溜，底下还有一个差人在那接着。老爷您这脚可落准呐，一定落到我这肩膀子上。
好，我知道。老爷往下这一出溜，这事儿太寸了。刚才那个差人往下出溜的时候啊，都没赶上这个事儿，这事就让老爷赶上了。
怎么呀？
咱说这是个死胡同啊，死胡同这边是个厕所，那面呢就光是个墙，那边也是个死胡同。他正因为是死胡同啊，说老百姓在胡同里边住啊，有时候夏天在外边晾衣裳，就在这个墙上边钉那么一个钉子。这死胡同堵头这钉个钉子，另一个钉子呢钉到他那房门旁边那墙上了，扯一条绳子好晾裤子晾衣裳。赶这绳子用完了，把绳子摘走了，这钉子没起。老爷往下这么一出溜，这钉子正好刮到老爷这裤裆上，老爷这裤子往一出来，哧啦，裤子开了。听见哧啦一响，这差人在下边一听，哎呦，老爷您怎么的了？老爷下来了，一落地拿手一摸，裤子扯了，成开裆裤了。哎呦，老爷，这我给您找针线给您缝缝，用不着，现在不是缝裤子的时候，好在我外边还有袍服。老爷这阵也知道时间紧急呀，外穿袍服，内衬开裆裤。老爷就这样在这些差人们护送之下，由打这头的死胡同他撤跑了。蔡九知府由打这儿跑了之后，马上传命令告诉差人，调动全城的官兵，一定要把劫法场的贼寇给我全部捉住，不准让他们逃跑。这边老爷下命令不说，那边黑旋风李逵摆着车轮大夫在胡同口呢，还跟这几十名官军征战。就这会儿的功夫啊，马上的官军已经让黑旋风李逵砍死了二三十个了，剩下那些位呀、啊，有的想要跑，有的呀找退路都找不着了。为什么？周围都是人呢。老爷这阵翻墙过去了，这个富顺提溜着枪由打胡同里边他就出来，从人给牵过马来。富顺搬杆认凳，乘化坐骑，手中把大枪一颤，指挥着这些官兵包围李逵。李逵在这冲杀呀，那边宋江、戴宗两个人已经被营救了。营救他们两个人的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还有小李广花荣。花荣那个箭已经搭在弦上了，本来是要射刽子手，他一看黑旋风李逵把那刽子手砍死之后，莽莽撞撞的奔那监斩官去了。花荣这个箭不能引耳不发呀，花荣正逮着瞄着准的功夫， 看见有官军骑着马端着刀奔着梁山好汉砍杀过去了，花荣抖手一剑扑就把这官军给射死了，这官军扑通就栽下了马来。这个官军一栽下马来，此时刻晁盖已经来到了宋江和戴宗的跟前。晁盖来到跟前下了马，把泼刀手中一举，噗噗两刀把绳子给他们砍断了，砍断了绳索。宋江和戴宗一看见晁盖，宋江说，哎呀晁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晁盖说，宋押司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快快捡武器上马往外杀。宋江右手把小李广花荣射死那官军手里面拿了一口刀他就捡起来，顺手把他那匹马就牵过来。宋江牵过这匹马来，戴宗这手里没兵器。正在这个功夫，又一个官军由打旁边骑着马冲过来，小李广花荣又抽出一支箭来，啪抖手一箭，噗，这箭百发百中，箭不虚发，一箭又射死一个。这个官军掉下马来，戴宗右手从这官军手里边捡起了这条枪，一裸这匹马的丝缰，翻身上马，双手颤枪，跟宋江两个人一起往外冲杀。小李广花荣一看宋江戴宗已经得救了，他把弓箭在身上带好，抬一腿摘枪，和晁盖一起帮着宋江戴宗迎战官兵。爹妈之喊，刀光剑影，是乱成了一团呐。他们这往前正在冲杀的功夫，那边富顺带领着一部分官兵奔着花荣这边追过来了。因为富顺这小子在马上眼睛很尖，他看见宋江跟戴宗两个重要的罪犯，也是死囚犯，被梁山好汉已经劫持要走了。富顺还是忠于他主子的，富顺这人又想啊，我第一件事我把知府大人给救了，这是一大功，如果我再要把这两个死囚犯给劫下来，那我就第二大功，这两件功要搁在一块儿，我这官就起码得升三级啊，到那个时候这江州还装不下我了呢啊。所以富顺指挥着官兵奔着花荣和晁盖宋江戴宗这几个人这他就冲过来。他往这一冲啊，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锦毛虎燕顺他们看出来富顺这个动向了，哎呦这小子想着把宋江大哥给劫持下来，那可不行，我们到这干什么来了，就是救宋江大哥来的。矮脚虎王英斜刺了一纵身就奔过来，手中把这齐眉棍一摆，吐在那颤棍，噗一棍奔着富顺脑袋就砸下来。富顺拿枪往外一磕，旁边白面郎君郑天寿扑棱一枪就扎过来，富顺单人打两个。他们在这正征战的功夫，小李广花荣往下一边拜着一边回头瞧，暗想不能让矮脚虎王英他们跟他恋战呐，干脆我给他一箭就得了。小李广花荣又抽出一支箭来，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瞄准了富顺，啪这一箭就射过去了。这箭一出去，正赶上富顺呐冲着王英喊了一嗓子，好枪道，看我哪里，你往哪里跑，你说哪里跑，这嘴正张开，这一箭正射到这嘴里，噗由打嘴里射进去，后脖梗的箭头就出去了。这一箭进去关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那还能说得了吗？这小子只觉得一疼，啊，在马上再坐不住了，往旁边一摘尾身子，他这个身子倒下去了，倒的这地方可是太寸了。什么地方？就是矮脚虎王英他们这一带啊。咱刚才说了，王英他们搭着一个棺材来的，一动手呢，这棺材盖扔到官兵那儿去了。这一打仗的功夫，官兵把这棺材盖搭起来，呱又给扔过来了，就扔在这棺材旁边了。他们把棺材里边这兵器都拿出来了，这棺材可就空了。棺材这一空，这富顺这一中箭，就在马上往下这一滚，咣，正掉棺材里。 他这一掉在棺材里，矮脚虎王晶一看，兔崽子正对劲儿，梆的一下子一齐眉棍倒在前胸上了。富顺当时就觉得好像岔了气儿了，光倒在里头了。王晶把他往里边一拽吧，来把他盖上。白眉郎君郑天寿过来一搭棺材盖，咔给他盖上了，盖棺论定了。王英把齐眉棍一摆，弟兄们撤。跟着王英的这一部分喽啰兵随着他们三个人也往下撤，那几位首领也随着撤下来。他们这往下撤，那官军在后边往上拥啊，得追呀、啊、官军们往上拥往上追，这棺材里边的富顺他没死透啊，他那箭射到后脖梗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他躺在棺材里边，这小子就觉得有点憋得慌，心想我不能在这里躺着，我要在这里躺长了是非死不可，事到如今就得喝出去了。他两只手抓住这支箭，使劲往我一拔，喷，愣把这支箭给拔出来。这支箭拔出来之后往棺材里边一扔，他俩手一拖这棺材盖，使足了浑身的力气，把这棺材盖就挪到旁边了。挪到旁边之后，俩手扒着棺材帮，他一露这脑袋，他出来了。他这一出来，棺材周围的这些人可不是刚才那些人了，刚才那些官兵已经追赶梁山好汉过去了，现在棺材周围的都是后上来的官兵。这些官兵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地方能有个棺材，也不知道棺材里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他这一出来，后脖梗子流着血，满脸乌棱的血葫芦一样。这一站起来，把这官兵们吓一跳。官兵们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妈的大白天怎么炸了尸了，这里边感觉还一个死人呢。砰砰砰，过来两个，一人给好几刀。就手那富顺咕噔又倒里头了，感情这棺材指定是给他预备的了。这个时候众位梁山好汉一起保护着宋江和戴宗，在跟官军奋战之中往城门那冲杀。此时黑旋风李逵手中摆着一顿车轮大斧，在头前是杀开一条血路。这李逵那简直就是所向披靡，无所拦挡。官兵们一看见李逵呀、啊、都吓得是魂飞魄散。注意呀、啊，那黑大个最厉害呀、啊，可别往他跟前棒啊，一棒边就完呐。那斧子才快呢，兵器碰了就得飞呀。这李逵急得咔嚓叮当，噼里啪啦，李逵杀得浑身上下崩的全是血迹，就像一个血人一样。杀到城门这儿，城门那儿有些官兵啊，这些官兵想，哎呦，这些个盗寇们都来了，快点别让他出城，开弓放箭。说了声开弓放箭。城门这儿有那么几十名官兵，摘弓抽箭，还没等那箭抽出来，李逵就跑到跟前了。车轮斧摆开，气就啪啪啪，只看见人头乱滚，这些官兵全完了。梁山的好汉就赶到了，冲出城门，越过吊桥，离开了江州，逃出江州城。他们回头看，后边的官军也出了城门了。杀呀，别让他们跑了啊。晁盖心想，出了城门可就不是你们说了算了，不让我们跑了，今天是非跑不可了，快点走。梁山来的英雄有骑马的，有部下的，这骑马的跟部下的还得互相关照着，这么样撤退的速度可就慢了一些。尽管如此，他们往下撤退着，发觉后边的官兵和他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晁盖揣测，可能这些官兵们知道梁山好汉不是好惹的，他们虽然口中嚷着别让他们跑喽，但从他们心里边希望和这些梁山好汉们能够拉开距离。晁盖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快走吧。众位梁山英雄一口气跑出来有七八里路，晁盖回头一看，看不到官兵的影子了，抬头一瞧，在江边上有一座庙。来到这庙的跟前一看，庙门口悬挂着一块匾，上写着三个大字，白龙庙。晁盖说，咱们先在这庙里边聚集。晁盖安排梁山的喽兵在这庙外边放哨寻风，观察着官兵动向。众位弟兄一起走进了庙里，来到大殿之上， 倒在大殿上，大家这才算缓了一口气呀。晁盖说：“查点查点，看看弟兄们回来的全不全。”挨个一查点，梁山上来的首领一个不缺。此时宋江和戴宗再次向晁盖、花荣等众位弟兄表示感谢。宋江说：“晁大哥，没有你们众位弟兄今天赶到江州营救于我，我宋江早就身首异处了，转上受我一拜。”宋江和戴宗两个人同时给众位弟兄之交跪倒磕头。晁盖赶紧伸手向前快快起来：“宋押司，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当初你救我的时候我说什么了？我也没给你磕头啊，啊，我们不都是好朋友吗？江湖上都讲一个义字，这都是应该的。”宋江说：“是啊，我得谢谢你们呐。晁大哥，事到如今，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晁盖说：“下一步我们就得撤离开这里呀。只是官军是不是就此善罢甘休了，咱们还不知道。”李逵在旁边说话了：“我看呐，咱们得杀回江州，把那个蔡九知府宰喽，把那些官军都斩尽杀绝，然后咱们再走。”宋江说：“哎呀，李先帝可不要这么说呀，来，我给你指引指引，大家还不认识他吗？他叫黑旋风李逵，这是我们自己最好的弟兄。”宋江又给李逵挨个的指引了一番。李逵给诸位见过礼。晁盖看了看李逵，这是一条好汉子，英雄，劫法场的时候看出来了，简直是一只出林的老虎，今天没有他在前面开路，恐怕我们还不能撤离得这么顺利。李贤弟，你说得很痛快，但是杀尽官兵不是今天的事啊，我们现在先得撤走，不能走旱路，得走水路，可是眼下江边没有船呐。晁盖这话刚说到这里，在外边官方的喽啰慌慌张张进来禀报：“晁天王，大事不好啊，官军有几千人铺天盖地奔着这个白龙庙可就包抄过来了。”晁盖一听：“啊，包抄过来了？”宋江一听坏了，前有大江，后有官兵，这怎么办呢？晁盖说：“众位弟兄，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亮兵器抄家伙，咱们跟官兵决一死战，往外杀。”